同志们，欢迎回来啊！那么咱们在上半节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把三章的经文跟弟兄姊妹来一块儿读过去啊。那我们做了一点点的分享哈，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啊，我们自己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做先知的还是听先知话的啊，这个引导别人的和被人引导的都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那么在这个十一节啊，甚至这个圣经多次提到神自己说的啊，说你不要为这百姓这个祈祷求好处。虽然神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先知呢还是在不断的为百姓求好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咱们弟兄姊妹也要引起一个注意，就是当我们来为某些事情祷告，或者我们去为某一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来给他们安慰的时候，我们也要谨慎我们所谓使用我们的爱心，使用我们的爱心啊。比方说啊，哪里发生地震了啊，或者发生水灾了啊，或者发生什么事了啊，我们就在那里祷告了。哎呀，发起祷告啊，祷告的勇士啊，这个甚至于禁食啊，这个禁食多少天啊，求神不要把这个灾难呢继续下去，求神收回。那么这样的祷告有一定的价值。有一定的价值，但是问题在于说，如果我们这样的祷告，比方说啊，哪里地震了，我们就祷告神啊，这个求你使这些这个受灾的人啊，能够快快的恢复啊，求你给他们足够的这个医疗啊，给他们什么什么啊。这个疫情来了，我们求神啊，早日的结束疫情啊，怎么回事？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
大家说一说啊，特别是不大讲话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有什么问题啊？这样的祷告有什么问题啊？
这样的祷告的前提就好像祷告的人比神更义，
是
好像神在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是任意的，其实不是的。
是的，在这里我们要小心一件事，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其实神在耶利米书里边也说了啊，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而这个赐平安的意念为什么是以降灾祸的方式来表达呢？其实当神给人啊有平安的时候，人不懂得珍惜，却是放纵。那么当放纵的时候，神就管教，管教不听的时候，神就加重管教。其实圣经说一句话， 我不这样做我怎么做呢？是吧？为我的百姓我还能做什么呢？是吧？一方面管教，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借着先知，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来提醒和引导人归正。那么如果我们去安慰别人，为在灾难当中的人祷告，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这些受灾难的人，他们产生，就像刚才啊，这个英灵姊妹所分享的啊，就是说，使人觉得，哎，这些祷告的人啊，比上帝更有爱心，哎，是吧？你看上帝那么坏，是吧？降这么多灾难给我们，你看他多好啊，是吧？他都向上帝求情，是吧？所以这样呢，我们等于把神给出卖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神降这个灾难的目的是为了引人悔改归正，是吧？我们在那里只是一味的去抹龙，就好像上帝弄错了，不应该降这个灾难，是吧？求上帝把这个灾难赶紧收回去，好像这些在灾难当中的人都是无辜的，是吧？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吧？那施害者是谁啊？那不变成了神了吗？是吧？那么有一些人就说了，哎呀，这个不是神了，是撒旦魔鬼了，是吧？但至少神许可吧，全能的神没有拦阻吧，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人的面前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为在灾难中的弟兄姊妹求好处，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谨慎，要谨慎，谨慎我们的言行，谨慎我们跑到神心意之外，在那里扮演好人。所以我们要了解，神不仅仅是慈爱的，同时神还是公义的。神的慈爱是在公义的前提之下超越公义，而不是不公义，是吧？所以当神使某一些灾难临到某一些人的时候，也许神在这里边有他的心意，是让人看到我们做错事情导致的结果。而如果我们单方面的只是安慰，而不使人在这个里边有反省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啊，我们一味的去抹龙去安慰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使对方的苦难白受了，甚至于呢产生了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神的关系却疏远了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带到或者说是当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角色，不要借着上帝管教人类管教别人的时候，我们趁机来拉拢人啊，这个去送人情啊，反而把神给出卖。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但愿圣经的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因为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是有爱心的，对吧？可是当我们使用我们爱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使用爱心的原则。好，
可以问一下吗？
哎，
如果我们帮人家带祷，我们是求神借着这些机会，借着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光照他，给他明白神的心意，如果这样祷告的话可以吗？让他知道他所受到的，他所要学到的是什么功课。如果用这种方式帮他祷告可以吗？
你看在这个 应该是雅各书里边啊，他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雅各书里边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啊，然后下边呢这个就解释了啊，我们有百般试炼中的原因啊，就是我们信心要经过试验，对吧？这个当然百般试炼那就是各种的苦难啊，各种的操练了，是吧？但是他马上到了第五节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后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那么这里边为什么马上提到智慧呢？也就是说要使我们明白这个苦难背后的目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管教和惩罚，是吧？圣经里边有例外，那么这些比方说这个约伯的苦难啊，那个就不是神的管教和惩罚，对吧？那是神要叫约伯做见证啊，为他的信仰来做见证。那么虽然神给他这些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呢并不是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啊，这个所受的管教和惩罚，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你像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他去安慰约伯的时候呢，他们啊就说错了，他们就说你要反省要悔改，肯定你受的苦难是由于某一种的错误而导致的，而客观事实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求智慧。所以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去安慰别人或者为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不要那么轻易的去做，我们真是要求神先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宁可什么都不要说啊，这个陪伴着这些在患难在灾难当中的人啊，这个免得我们说错了，对吧？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把这样的智慧给我们啊，使我们知道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啊，因为各种的苦难它背后的原因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很难啊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说啊，在只要我们到神那到别人那里去，我们用这种方式祷告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啊，因为情况对象是不一样的。
好，谢谢牧师。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客气啊，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神愿意我们做善良的人，但是神不愿意使我们做幼稚的人，对吧？神让我们做单纯的人，不是让我们做简单的人，对吧？单纯的人是向神专一的人啊，简单的人是无知的人，对吧？所以我们不是要复杂，而是要丰富。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因为将来我们还要与他一同作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如果我们是幼稚的，是无知的，那我们怎么来管理呢？啊，面对各种复杂的环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是吧？所以神要操练我们，在智慧上要成熟起来。所以不是我们在所有的实际上我们都做正确的事儿，而是要做合宜的事儿。好，
这个詹姆士，我补充一下，就刚才这个关于祷告这个呢，这个是这个真是就是刚才你的刚才分享，就是说，我记得以前有个人他说呢，跟我们来说啊，说王弟兄你为我祷告，他说呢，我现在买了六合彩了。这个为我祷告能中，我花了很多钱了，也为我祷告啊，让我中六合彩。然后他还加了一句，那我中了呢，我会拿出多少钱给教会。那我就跟他说呢，我说呢，你这个祷告呢，出发点就不对了，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出发点是说六合彩的意思就是说我赢了，你们都输了嘛。 那就是我把我的快乐加在别人痛苦上。那主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爱是不加害于人，那这个是违背圣经的原则嘛？啊，那还有的有的人求我们祷告，就说呢，这个我和哪个人，当然这些人还是没有完全认识真理的，我和哪个人有矛盾了，有纷争了，我对他仇恨，祷告啊，让他这个遭灾遭殃遭祸哈、啊。我们讲的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那你要不明白的话呢，那么他可能这些话他可能在请你吃饭中跟你提出来，也可能在一些各种的处境下，让你呢感到呢你好像是不做呢，好像这个废了这个之间的感情破坏了，气氛也破坏了。但实质上来讲哈，就是我们说呢，这个要真理在我们心中是吧？这个为一次交付我们的真理竭力争辩，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哈。因为我们祷告的核心都是围绕着神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畅通啊，为你的名被尊为圣，啊，这个是这个所有的祷告围绕这三项，我就分享这一点啊，谢谢。
好，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补充分享的？那我们，哎，Nadia，请讲。
我想问一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遇到了灾难或者病痛，我们可以不可以用亚比斯的祷告？
我不知道在灾难和病痛的时候，因为亚比斯的祷告呢是一个求自己比他的兄弟更尊贵，然后呢神就答应了他的祷告。历代志里边有很短的这么一个一句话的记述。那么这个跟在病痛当中的人我们为他祷告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还没弄懂。那点你的意思是什么？我没大弄懂你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就是亚比斯的祷告，他所说的就是怎么说呢，我念给大家听。就是求神怜悯我们，他就是在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少做一些恶事，少做一些得罪神的事，少做一些得罪神的事。那么这个灾难或者是病痛啊，就会少临到我们一些。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在主导文里就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理解。OK， 说到这里。
OK， 亚比斯的祷告呢，是记录在《历代至上》的第四章，啊，《历代至上》的第四章。那么这里记述到犹大的后代里边啊，在第九节的时候，就以九十啊，两节经文提到了这样一段话啊，他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是痛苦。这个然后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那么亚比斯的祷告呢，主要就记录在第十节，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然后保佑我 不遭遇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了。那么这里第九节就说啊，亚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那么有专门有一本书啊，叫做亚比斯的祷告。那么这一个祷告呢，就被很多灵恩派的人把它利用了，就成为成功神学的重要依据。一方面，圣经许多许多的祷告，包括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没有被那么重视，但是这一个祷告呢，却被非常重视了。那为什么会这个祷告会被确实的被很多人这个特别是近代灵恩运动啊，成功神学思想的人被重视了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看，亚比斯的祷告的结果就使他比众弟兄更尊贵了。所以你想比众弟兄更尊贵吗？就做亚比斯的祷告。那么亚比斯的祷告里边没有悔改，没有归正，没有认罪，没有苦难，只求好处，赐福于我，只求好处，于是神就答应他。所以借着这个祷告呢，借着圣经上这一段经文，那么很多人就解释说啊，你得不到丰富，你得不到更尊贵啊，也就是说你没有更有钱，你没有更有地位，你的房子不够大是吧，你的车子不够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亚比斯的祷告，也就是说你没有向神求，你向神求神就给你啊，所以你比别人更尊贵，也就是说你的房子会比别人更大，你的车子会比别人更好是吧，你的金钱会比别人更多，你的事业会比别人更成就。所以你只要做亚比斯的祷告，这个甚至他们说啊，在天上神给预备了啊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福气，只不过你没有用信心去支取。这种解经对吗？
不对。
这解经是不对的。亚比斯的祷告并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性的祷告。神在特殊的情况下垂听人这个祷告，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是多给的也要向他多要的。刚才咱们提到的耶利米书的经文当中，在第十五章第四节，神说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如果当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已经打到耶路撒冷，已经开始围城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出来说我们要做西西家的祷告，也就是说求神再差遣一个使者出去到巴比伦的营中杀他们十八万五千勇士，使耶路撒冷得救。这个教训对吗？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对当时被围困的犹大王和犹大百姓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还没查到对吧，事先拿出来说一下。这个读过耶利米书的人，这个先知耶利米给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呢？让他们出去投降巴比伦，对吧？让他们去投降巴比伦，而不是先知耶利米没有在这祷告说，主啊，像当时的这个 以赛亚先知一样啊，这个为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为君王百姓扬声祷告。耶利米却说，你们出去投降巴比伦就可存活，顽抗到底的就必遭灭亡。那么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不再传讲悔改的信息了，为什么呢？因为悔改的机会已经没了。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到了，如果有人啊到了地狱里边去的时候了，到了那个时候再悔改还有用吗？啊，到那时候就没用了。这个就好像当年的亚干啊，这个拿了当灭的物，他这个就是让他承认啊，他不承认，到了最后抽签把他找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承认了啊，他说我实在是怎么做了啊，我的东西在哪里，怎么怎么回事。他这个时候是不是悔改了呢？不是。所以呢结局是他被打死。他那种行为不是认罪悔改，他那种行为叫做伏法，是吧？已经把他挖出来，他也没办法了，是吧？他只好这样了。所以神做事情不是说像亚比斯的祷告，任何时候这样祷告你都可以得着神的祝福，不是这样的。神赏下祝福的同时也赐下要求，是吧？那么人得了祝福的同时也要为自己的得到祝福怎么面对这个祝福等等这些的问题来承担我们的责任。所以不是那些求好处就得了好处，是吧？有一些时候求好处得了好处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是吧？神给好处的时候神也在看你得了好处以后你是如何来面对这些好处，如何来使用神给的这些祝福的。如果我们是拿了神的好处，我们就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尊贵啊，我们就可以去欺压别人啊，这个时候呢这好处就可能成了我们的祸，也不一定。
老师，我想到一点点，就是耶稣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榜样。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也叫神把这个杯挪去啊，对吗？可是他就顺服照神的意思，不是照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学习耶稣祷告的榜样，其实主权在神那里，我们是会好或是不好，我们遭灾或是遭祸还是遭福，其实都是神的主权，我是这么想的。谢谢。
感谢主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把自己的心愿向主表明啊，就是求主挪去他的苦难，但是呢不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要按照神的意思。当然这个时候他自己的意思呢是他的感觉，是吧？因为那个羞辱那个苦难是巨大的，是吧？但是呢主也知道他来本来就是为这个时刻要来的，是吧？但是他的身体呢在面对这个这样的心灵啊，面对这样的痛苦和羞辱的时候他是有挣扎的，是吧？但是他要制服自己的挣扎，要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头。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患难啊，在打击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不单 让这个神的旨意要成就。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在中间要明白神的心意啊，是让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对吧？这个，所以我们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雅各书里边所说的啊，就是我们要求那这个后赐予人啊，也不斥责人的神，他要将智慧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明白，那么使我们所受的苦不至于是白白的。哎呀，时间很快啊，一下子就十二点了。
谢谢牧师，谢谢弟兄姐妹的分享。就是我觉得就是犹大，在犹大书里面就是最后一章经文启示录之前的，我们也刚刚圣经改了学习过，就是这个在二十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这个祷告我觉得就是刚才丽莎姐分享的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求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愿他的旨意成就，不是照我们所求的。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我们前面有一句非常重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你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的真道的时候，你不可能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的，就是只有在神的真理里面，在神的真道上建立了，造就了，重生了，那么在圣灵里面蒙圣灵的引领去祷告，还有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所以这个就是主对我们的救赎，不管我们是在祷告上的亏欠啊，在侍奉上的亏欠，教导上的亏欠啊，甚至是在做决定上的亏欠啊，这是就是靠神不断的引领我们吧，借着他的真道让我们归正。这个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亚比色的祷告，就是那个三十章的那个，就是那求那两件事是那个吗？因为现在很多教会在做这个什么亚比斯的祷告
啊，这
是不
是在至上刚才咱们读的那一段？
哦 ，OK，
就是两节经文。
OK，OK，
四章十节
啊，
四章十节，
哎，四章十节，
四章十节 ，OK，
记在亚比斯这个祷告只有一节经文，这个。关于亚比斯的事情有两节经文，因为第九节历代至上第四章第九节呢，这个地方因为说亚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那么这个亚比斯的祷告这本书里边呢，就说他为什么更尊贵啊，是因为他们求，因为他求神啊赐给他啊这个更广阔的这个境界啊，使他不遇患难啊，使神与他同在，赐福与他，使他不受苦难，不受艰难，所以呢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就比他的弟兄就更尊贵了。换句话说呢，因为他的弟兄不求，所以他弟兄的境界就变得狭窄，神也不与他同在，他的弟兄就多受灾难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不求嘛。所以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就成为今天成功神学的一个重要依据。
对，现在好多教会都在推行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啊，但是神就是借着苦难来引领我们的心回转呀，借着苦难炼净我们呀，所以不遭苦难，那生命怎么能得洁净呢？主耶稣，神的儿子都应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所以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谁能到父那里去？求主怜悯我们。
是的，
牧师，我补充一下，好吧？这个经文中后来讲了，为什么神不听摩西和撒母耳代求的祷告？因为神他的主意已经拿定了。因为神呢，他允许灾难发生，都是有他的旨意。就像牧师刚才给我们也辅导过了，叫人警醒，或知道灾难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偏离了正道， 或者是拜了邪神，或者是作恶了。所以我们在代求的时候，要从表面的现象看到这个形式，也要加上以神的旨意来行，不以我们的祈祷来行，按神的旨意来行，我们的自愿，我们的意愿永远小于神的意愿，而且神要拯救的是重要的是永生的生命，而不是老的肉体的现在的生命。当然这也并不排除神的话，他是非常重视现在肉身的生命，就是对生命也是尊重的。另外昨天我从那个装备里面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为什么有的也允许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死亡了呢？或许神有他的，神看人不像我们，他知道你这个人的话，假如继续老的肉体存在，有可能你归主了以后，你继续犯的错误可能会让你失去重生的生命，所以神也就叫你安息了，等到以后他来的时候你再重新复活，你或许的话还在他的生命册里。所以我们呢，这个也要学习约伯的心智意念，他说的那句话就是赐予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生命啊，一切都是耶和华，取走的收走的也是耶和华，这个更证明了这个约伯的心智意愿就是以神的意愿来行，不以我们的祈求的意愿来行，这样的心智祷告的话神是悦纳的。我简单就说这一点。
嗯，感谢主。好，这个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十二点了哈，那我们先结束我们今天的圣经学习。今天呢我们虽然读了三章经文哈，我们重点只是讲解了第十四章，那么下次我们下周呢把十五十六我们再把它这个完成它，然后再一个星期呢就有两个星期的假期了。我们请哪一位肢体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谁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也开了话筒。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通过你的仆人詹姆士带领我们学习主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记着耶利米先知所讲的，我们看到苦难的临到，我们看到若是出于神，我们默言无语，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会彰显，我们也看到神愿意在这个过程中使人能够警醒，并且认识到苦难是如何来的，是因为我们犯罪导致的，还是由于神来磨练我们。藉着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对此也对苦难这个话题有更加清楚的认识，特别是藉着我们看亚比斯的祷告，也学习约伯所面对的他的遭遇，使我们对主你在圣经中启示的这些真理有更深的看见，我们也在生活中能够把它应用出来，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更能够活像基督，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彰显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美好的计划。主啊，我们看到在约伯的时候，虽然约伯他蒙了神极大的祝福圣经说他在这人在东方中为至大，从今天的时代看，他在整个的东方中他可能是首富当时世界上的人口也不多都集中在东方，但是我们看到他虽然蒙了这样大的福分 啊，上帝对他的这个评价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看到魔鬼他在这个对约伯的主的评价中，他专挑了这一点，他专挑了敬畏神。我们所以看到啊，魔鬼是何等的恨恶一个敬畏神的人啊。魔鬼对上帝说啊，这个约伯敬畏你岂是没有原因的吗？岂不是你啊四面围着篱墙保护他，大大的祝福于他，使他啊物质极大丰富，如果把这些拿去，他必当面弃掉你啊。我们看到啊，魔鬼从他邪恶的心态看，他因为约伯完全是因为好处的原因，是为从神那里得到好处的原因才敬畏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到啊，主对他的评价说，我的仆人约伯却不是这样啊，这些东西你可以拿走啊，只是你不能伤害他的生命，因为他生命在我手中。我们看到约伯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啊，他的儿女啊都灭亡，他的财富也都没有了啊。我们看到他这个受的这个四重打击是何等的这个深重。但是我们看到约伯当时啊就啊穿上麻衣，匍匐在地啊敬拜神说啊，这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是赤身出自母胎，又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约伯并没有啊以口犯罪，也没有啊责怪啊上帝对他的这些上帝所允许的这些灾难临到他，而是说，我来的时候是赤着身的，但现在我还有一件衣服穿，比我的来时还要好啊，赏都是从主而来的啊。所以哦，单因这一点，我就要敬拜耶和华。我们看到啊，魔鬼在第二次对约伯的攻击中啊，说到啊，人是以皮代皮，以肉贴，以长肉的，长皮肉的啊，如果动其筋骨啊，他必因为疼痛啊忍受不了，他必当面弃掉你。但神应言说，约伯是啊诚心爱我的啊，他是真正的敬畏我的，所以啊允许撒旦又在他身上啊做这样的攻击。我们看到纵言连约伯的妻子啊都发出了啊攻击他的话语，也是撒旦魔鬼啊及着他的妻子啊对他啊进行攻击，让他啊弃掉耶和华吧，说你还持守你心中的纯正吧，你弃掉耶和华吧。但是约伯却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女啊，我们从耶和华手中得福，不也从耶和华手中受祸吗？在这些事上，圣经记载他不以口犯罪。我们看到约伯敬畏神是真实的，虽然他浑身生毒疮，从头顶到脚底，他用坐在炉灰中用这个瓦来刮霜啊，极其的疼痛啊，连他的朋友都认不出来他啊，跟他坐了有七天七夜都不说话啊，因为他极其的疼痛。但是我们看到约伯不以口犯罪，他也不责怪责备，他也不怪罪上帝，因为他深深认识主，他认识啊福和祸从神而来。但是他认识神不是啊从表面上认识，他认识知道神是从始至终就是啊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我们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我们去的时候啊也会不能带走任何的物质，因为圣经上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这个死了的人不能敬畏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人也都不能，但我们却要敬畏耶和华，从今敬畏赞美耶和华，从今直到永远。是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啊，世上属物质的东西啊一样都带不走啊。有些世俗的聪明人啊，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像亚历山大大帝死时，他把他的这个棺材箱啊挖了两个洞，他把两手伸出去啊，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一生都在抓啊，我什么都抓到了啊，权力、财富啊，对人的控制等等啊，他是世界的霸主，但是他说我最后还是两手空空。他明白，但是他不知道啊以后的归程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归程都要回到上帝那里，他要按照他的公正行审判。哇，愿这个些道理铭记在我们心中，像约伯那样啊，我们啊神是慈爱的，他永发慈爱， 我们也知道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显明的，但藉着圣灵的内住，这一切啊，我们啊明白啊，感谢圣灵啊住在我们心中，感谢主的救赎大功啊，然后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对这一切有更深的认识，也求圣灵进一步引导我们进入到啊随身之处，更多的明白啊这啊世间至宝的主你的真理。感谢主，把我们下次的机会都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